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非常感谢秦洛山教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啊！首先，先恭喜您，您的企业是入围今年的民族企业奖。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吗？
我们公司或者我们企业呢，是一个澳大利亚的翻译包括口译、笔译以及社交媒体市场推广、文化培训和宣传的这么一个机构。
我知道您是拿铁五级翻译哈，我不知道您是哪年来的澳大利亚哈，为什么您的这个翻译水平可以这么高呢？
我是在中国出生的，也在中国长大的，而且在中国还读了大学，工作了五年。因为家庭原因呢，我是移民到澳大利亚来，移民澳大利亚已经有28年了，我是91年来的。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读的就是英文，我们的英文课里边也有翻译的专业。后来移民澳大利亚以后呢，我自己又读了翻译研究生，但是在中国工作大部分时候也是在做翻译，因为当时分工，分到了工作在云南省教委工作，所以呢那个时候很多工作也是做翻译，所以我一直以来一生应该说都是在跟翻译打交道，都在做翻译，所以在澳洲28年来也都是在做翻译。
我知道在几年前吧，大概是有中国的高层，也就是现在的主席习近平，当时他也是一位比较高层的领导人来访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您是担任的其中的翻译之一哈。当时您提供这个翻译的时候，您这个公司创立了吗？
我们公司创立很早了，1992年就创立。提到的习主席来访呢，那个是我们公司和我本人参与的中国高访团之一。因为在此之前，从江泽民开始，当时还没有互联网吧，我好像记得是很早以前，而且后面又到胡锦涛在国会里边发言，然后澳方的总理以及反对党领袖议长等发言呢，也是我翻译的。因为这个是历史上第一吧，可以叫做，因为当时澳大利亚国会第一次提供同声翻译的，就是我在里边做翻译。当时是澳方欢迎胡主席来澳大利亚访问，所以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来的几乎所有的高访团都是参与翻译的。但是最近习主席来访呢，是因为有大量的社交媒体的出现，每一个人都是自媒体，所以每一个人都看到了，
所以就被人所熟知了哈。
是。
那么在澳大利亚翻译行业跟这个翻译业务这么多年的这个跨度的对比下，您觉得经营的怎么样？
我觉得澳大利亚的翻译行业从几个方面来说都是在欣欣向荣的发展。首先呢，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在各个领域都会需要翻译。我们中文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从澳洲角度来说，我们是一个民族语言，也就是说我们当地的华人现在有120-130万，所以当地有大量的华人是需要翻译的，所以我们这块翻译是需要的。二一个，它是商业语言，就是说中国跟澳大利亚现在有大量的商业的机会，即使是在1992年我成立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澳中两国大家觉得我们的贸易量没有那么大，你成立公司有什么用呢？那么当时大家对中国的这个业务并不是特别看好，大家更看好的是印尼日本这些国家。中国呢，很多人真的是非常不看重，但是我觉得我是非常看重的，而且我觉得将来中国一定会特别大的发展。那么几十年来呢，就印证了这一点。我们在商业方面中国的大发展给我们中文也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在商业方面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呢是也是文学语言，两国之间有大量的文学这方面的文章啊或者资料都需要翻译，英文需要换成中文，中文需要换成英文，因为读者都很多。除了这个文学之外，大量的新闻的内容，你中文英文大量的新闻内容你需要翻译，所以这也是一块。还有呢，它还是一个国际语言。所谓国际语言呢，是指的是你是联合国以及国际相当多的机构里边它的工作语言， 是中文是其中之一，英文是其中之一，这样呢也有大量的需求在里边。所以呢，全世界全球化的发展，那么翻译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嗯，可不可以这么去说哈，就从个例来说，比方说您的企业从1992年建立到如今，是不是业绩是逐步上升的呢？
非常对，因为我是91年来澳大利亚的，当时从中国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国带的钱呢是60美元，跟现在的人到国外来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很多人直接留学，或者是从国内带来很多在中国创业创的大量的资产，移民到这里来，或者各种原因到这里来，他们很多人呢都不会说白手起家，而我到这里来完全是白手起家的。所以你要从中国过来连根拔起，因为你的朋友圈也都没有了，你的人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从92年我成立公司以后，我们完全是逐步的在发展之中。而且呢，你也知道，从小公司来说，你开始聘用人，聘用第一个人，那么这个是最压力最大的，因为你开始意识到你是需要有人来帮你忙，但是呢，与此同时你要担心说这些人你能不能付得起工资，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要聘用员工，而且呢，就需要逐渐的工作量越来越多，而且呢，你的口碑也越来越好呢，那么你需要来聘用更多的员工。那么我们公司呢，从最早期的我一个人开始做，那么做到现在，我们全职有17个员工。
哦，这么多。
兼职的话，我们有100多个人。
哦，兼职就更多了哈。
我们在过去27年之中，我们作为翻译公司呢，从非常小到现在，我们作为中英文规模是大洋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而且呢，我们自己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过去很多年来呢，也获得了很多奖项，包括在澳大利亚翻译协会呢3次获奖。在翻译行业呢，如果你是国际同声传译协会的会员，这块是非常难的，英文叫 AIIC， 国际同声翻译协会的会员呢，所有的语言在澳大利亚目前就是18位，大洋洲地区的那个中文目前是我一个人，而且呢，过去的15、16年也只是我一个人。另外呢，我们公司也获得了比如说墨尔本市长奖好几次这样的市长奖。在7年之前，我们公司在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设立了翻译奖学金。我们都知道翻译其实设奖学金的还是比较少，我们是澳大利亚当时第一个给翻译设立奖学金的。然后呢，因为我们华人有个示范的效应，我自己因为设立奖学金呢，我有很多朋友啊，他们都是商业移民，然后呢，很多人说，哎，那我也可以去设立啊，所以很多人呢也去了蒙纳士大学或者其他大学设立各种各样的奖学金，所以呢，也算是跟澳大利亚的这些行业带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推动，因为华人一直有这种慈善心，一直愿意为这个行业来做更多的贡献，所以有不少人也去设立的奖学金这样项目。
那么秦老师，聊一下您最近提名这个奖项，就是民族企业奖，是您自己这个企业去申请的呢，还是有人推荐的呢？
这个呢是之前几年前民族企业奖举办的时候呢，有一个同事向他们推荐了我们，当时我们就参与了这个民族企业奖的评选，但是当时呢我们只是参与了，并没有最后入围。现在呢，我们算是进入他们的参与的企业里边，所以呢，今年他们又邀请我们又参加，所以呢，我们今年又参加了民族企业奖的评选。今年呢，是很荣幸进入了入围最后的入围名单。
嗯，这是您的企业第一次进入这个最后的入围名单是吧？
是的，是的。民族企业奖其实它也是历史非常悠久了，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40年的时间了，而且是澳大利亚历史上运行时间最长的国家级的商业奖的项目，而大部分的即使在主流里边的商业奖项目呢，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我刚才提到的，它因为它是民族企业嘛，所以它主要庆祝的是多样性和多元文化，来 澳大利亚的移民庆祝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你取得的成就，因为他们创造了就业的机会，而且也与此同时呢，也创造了财富，也带来了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思想，而且在整个社会里边也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他们有很多独创性，还有进取的精神，也促进了整个澳大利亚的商业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呢，民族企业奖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庆祝他们的成就和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让我特别自豪的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我的翻译的工作为澳大利亚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做出的贡献，在女王诞辰的时候呢，获得了澳大利亚勋章。
嗯，
所以这一点，那个我感到也是非常荣幸的，因为
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哈。
是的，因为大陆的华人获得澳大利亚勋章的也非常少，很多年大陆背景的就一直都看不到有东南亚背景的华人。那么在2016年我获得之后，也是同样的，我的很多朋友他们觉得，哎呀，那个乔斯获得了，那么我们也应该去申请一下。所以呢，在今年呢，大陆背景的就猛增到6-7个人。所以呢，这也是，也是对他们的成绩的表彰。这一点
可能此前他们也没有去申请，对不对？就没有那个想法。
以前是不知道，因为之前呢是别人推荐我之后呢，那么获得的。然后呢，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也看到了，我们做出一些贡献，澳大利亚社会是，可以得到认可的。然后，再加上别人也是会推荐他们，很多人在澳大利亚获得今年获得澳大利亚勋章的6-7个人呢。这些人大陆背景的人我几乎都认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那个示范效应。另外呢，就是也让我感到非常自豪的、非常高兴的呢，是蒙纳士大学呢，因为我这个为蒙纳士大学做的一点小的贡献，在那边兼职做教授，然后在去年呢当选蒙纳士大学的3个荣誉院士之一。所以呢，我也是对这一点也是感到非常自豪的。
我想请问您一下，这个荣誉院士是，比方说平时是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的是吗？
荣誉院士其实跟各个国家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它就是一个荣誉的称号，它是就是包括澳大利亚勋章这样的，都是
哦对个人成绩的一个认可，贡献的一个认可。
哎、是的。所以呢，去年他们有3个，然后我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对此也是感到非常的自豪的。从各个方面来说，整个澳大利亚对于多元文化、对于你个人做出的贡献，都是会予以积极的认可的。
嗯，所以呢，华人朋友们呢，在做出成绩的时候，一定不要藏着掖着，一定要大胆的说出来，是吧？
是这样的，是这样。整个澳大利亚会非常认可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也是，如果作为移民来说呢，澳大利亚是全世界为数不多最好的国家之一。会平等的看待你，当然也会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跟大部分的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一定是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顶尖国家之列。你可以在这里保留你的文化，你可以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你可以努力，努力之后会得到认可，整个社会会平等的看待你。所以这个国家是非常优秀的国家。
非常感谢秦教授，谢谢您。
谢谢您的采访。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